卢沙野话，前苏联武侠法地位采访中失控，重击中共间谍，美国将审查识别非法旅客，中共全球秘密警察站知几多，小米将近7亿嘅资产遭到冻结，上诉被印度驳回，大科技公司大裁员 ，CEO 年薪却猛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3日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21日，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接受法国电视专访的时候语出惊人，竟然说前苏联国家在国际法上没有实质地位，遭到学者批评他是在度否认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的存在，他更因为主持人提问而崩溃失控，好嬲咁话主持人没有读过书。法国 LCI 电视节目主持人罗契宾谈论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台海现状、美中冲突、中共帝国扩张、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和中国历史等问题。被问及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看法，卢沙野不单止指责美国和北约没有意愿结束战争，甚至说在国际法中前苏联国家没有实质地位，因为没有国际协议来实现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另外，当被问及是否认为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的时候，卢沙野说克里米亚从一开始就是俄罗斯的。对此，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说，实际上他是在度否定乌克兰合法的国际地位，他是在度剥夺乌克兰拥有的加入北约的政治权力，他亦在度诋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这一场战争的正义性，讲明了中共出台的所谓调解乌克兰和俄罗斯和平的12条和平建议，完完全全是自欺欺人、无稽之谈。法国智库战略研究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邦达茨就在 Twitter 上面痛批卢沙野，说所以他否认了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存在。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卢沙野和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的讲法是一致的，都是显示这个是中共最近新一波外交攻势的一部分。卢沙野连最基本的国际法的概念都不识，苏联解体之后呢，大批曾经的加盟共和国是独立，这个亦是获得了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承认的，就连中共自己都同这些国家是分别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承认其主权独立的地位。他现在来否认乌克兰等国家的主权地位，他就等于是在度公开打中共自己的耳光吧。另外，当罗契宾展示由中共制作向台湾发射炮弹的模拟动画，问这个不是令人极度震惊的侵略行为吗？卢沙野反而说我们是受威胁的一方，罗契宾说但轰炸的是你们，卢沙野则说因为中国领土的完整受到台湾及部分西方国家的台独分离势力威胁。罗契宾进一步询问说不应该是台湾人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吗？亦就是人民自决的权利。卢沙野却回答说是由中国人决定台湾的命运，如果没有办法和平统一，会采取所有可能的行动，台湾会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一环，白纸黑字写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中。但蓝述认为必须将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和现代国家观念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三者之间要分得清清楚楚，台湾的整个历史只是和1895年马关条约以前的大清王朝的中国有关，后来是和日本政府有关，再后来是和美国政府有关，再后来是和中华民国政府有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的关系。罗契宾指出，台湾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 64% 的受访者自认是台湾人，有 30% 自认是台湾人亦是中国人。 卢沙野回复话，民意调查可以操控。主持人则提醒话，台湾有新闻自由。罗契宾接住话，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将军在1964年同中国建交，赞许世界出现一个非白人的势力，但当时毛泽东正在度屠杀和折磨几百万人，很多西方国家都认为戴高乐当时错了，现在同中国交往上很可能再犯同样的错。卢沙野当场翻脸说，每次访问我都用过去的不实流言诡辩，你不诚实。罗契宾追问话，百万人因为毛泽东丧命，这个叫不实流言？卢沙野好嬲咁话，你读过书吗？停，我今日嚟唔系为咗同你谈论呢啲流言，亦唔好同我讲所谓嘅人权。为此，法国策略研究基金会副主任戴尔特评论话，罗契宾冷静带住笑容，让中共大事完全崩溃。如果我是北京政府，就要他搭下一班的飞机回国。卢沙野的言论一出，立即引爆欧洲多国的怒火。乌克兰驻法国大使奥梅尔琴科批评卢沙野说，对地理的理解存在明显问题。卢沙野的言论和北京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和原则，努力恢复乌克兰和平的立场背道而驰。包括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波罗的海三国亦已经由拉脱维亚外交部长林克维奇斯发表声明说，中共驻法国大使有关国际法和国家主权的言论完全不能够接受，我们期待中共作出解释并撤回这一讲法。并且在随后的 Twitter 里面说，拉脱维亚外交部已经召见中国大使馆的代表，要求作出解释，并且说这项举措已经同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协调。立陶宛外交部长南帕吉斯说，为什么波罗的海国家不信任中共会促成乌克兰的和平？因为这位中共大使争辩说，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我们国家的边界没有法律依据。爱沙尼亚外交部长马古斯·萨哈纳则说，卢沙野的评论是错误，是对历史的误解，讲明根据国际法，波罗的海国家自1918年以来一直拥有主权，但被占领了50年。4月21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宣布90日冲刺审查行动，其中包括评估如何识别来自中国的非法旅行者，提到北京对美国构成了特别严重的威胁。这个是马约卡斯首个关于国土安全状况的官方演讲。除了审查行动之外，同时设立有史以来第一个 AI 工作组，以应对 AI 对国土安全的威胁格局带来的彻底改变。马约卡斯说，好像中俄这样的国家扭曲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且威胁到美国本土的安全。无论是网络攻击、滥用美国的贸易和旅行系统，亦或是试图破坏民主制度的假消息运动，北京有能力和意图破坏美国在国内外的利益，并且正在利用其国家权力的每一项工具来达到这一点。从他在南海日益咄咄逼人的存在，到出来骚扰和恐吓持不同政见者的海外警察站，中共入侵台湾将在美国本土产生深远的震荡，令美国的民用关键基础设施面临破坏性网络攻击的风险。针对国土安全部进行的审查行动，马约卡斯说，将评估的一个关键领域涉及保护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免受中共或中共支持的攻击，另一个评估领域将涉及美国如何加强筛查和审查，以识别来自中国的非法旅行者，他们利用美国的合法移民和旅行系统收集情报，窃取知识产权和骚扰持不同政见者，但同时美国仍然必须为合法旅行提供便利。这个星期一， 美国司法部指控34名中共警察利用假的社交媒体账户骚扰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这些人还散布假宣传，目的是在美国内部制造分裂，执行中共领导的针对美国居民的犯罪计划。之前还有中共警察跨境在美国违反美国法律，非法执行北京的猎狐活动，并且强迫华裔回国投案。在这个星期，纽约的两名华人被指控为中共政府代理人，在纽约设立秘密警察站，执行中共的任务。随着这件案的公开，中共在全球范围内布下的庞大秘密警察站网络再次引发关注。4月17号被捕的纽约居民卢建旺和陈金平，打着所谓为侨民服务的旗号，执行中共统战部和国安部以及中共镇压法轮功的专门办公室610的任务。据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公布的报告，中共在全球53个国家设立了102个海外警察站，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却声称说根本不存在海外警察站。中共的海外警察站在2016年开始出现，南通、温州、青田县的公安局已经在海外采取行动。这个星期被指控的这两个人是福州分局在美国建立海外警察站，而欧洲170万中国移民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来自温州或者青田。由于一些海外行动被视为风险太大，中共外交官没办法亲自实施，所以出现了海外警察站为中共的海外行动打掩护。保护卫士说，这些海外警察站避开官方的双边警察和司法合作，显示出中共跨国镇压和长臂警务令人担忧地增长。中共当局直接或者通过这些海外据点试图迫使异议人士返回中国，手段之一是暴力威胁这些人在国内或者海外的屋企人。去年中共公安部一名部长说，在2021年说服了21万人返回中国。纽约市和司法部表明，当局将关闭所发现的剩余中共非法警察站。据纽约邮报报道，中共政府在纽约市、洛杉矶、旧金山、侯斯顿还有秘密警察站，另外内布拉斯加州和明尼苏达州有两个城市亦有。保护卫士说，纽约市还有一个，但该组织没有透露另一个中共据点的详细地址。去年4月，印度联邦金融犯罪机构执法局冻结中国手机制造商小米公司价值 555.1 亿卢布，折合 6.7 亿美元的资产，指控小米以特许权使用费的名义向外国实体非法汇款。小米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提出上诉，结果被当地法院驳回。路透社报道说，卡纳塔克邦一家法院认为小米印度公司可以基于宪法第14条提出质疑，但法院维持了外汇管理法第 37A 条的宪法效力，同时法院允许小米印度公司上诉。小米之前曾经表示，其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都是合法的，说要继续用一切手段来保护声誉和利益。印度是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由于当地消费者正在度将目光转向高端产品，小米已经失去它在这里的第一地位，被三星电子所取代。自2020年中印两军在边境发生致命冲突以来，两国关系紧张，中国公司在印度开展业务处境艰难。印度以安全问题为由，从那时起禁用300多个中国应用程序，包括 TikTok 等流行应用程序，并收紧对中国公司在印度投资的规定。在数亿美元资产被印度政府冻结之后，小米说他在这一关键城市的运营被有效停止，其在印度的手机出货量去年一个季度就下降将近四分之一。 在科技行业 CEO 的薪酬已经成为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尤其是大科技公司经历裁员潮之后。不过21号在三年一次的股票奖励的拉动下，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CEO 皮柴伊的去年薪酬飙升到 2.26 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收入最高的企业领导人之一。Alphabet 提交的监管文件显示，股票奖励占据了皮柴伊总薪酬的很大一部分，达到了 2.18 亿美元。2021年皮柴伊的总薪酬只有630万美元，因为他当时并未获得股票奖励。过去三年，他的基本工资一直稳定在200万美元。目前 Google 的 AI 领域正在面临严峻挑战， ChatGPT 正在威胁 Google 的搜索霸主地位。一月 Alphabet 开始裁员大约12000人，占其全球员工总量的 6%。 在之前的几个月， Alphabet 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来削减支出，并制定了新的优先事项。文件显示，去年 Alphabet 员工的总薪酬中位数为将近28万美元，皮柴伊的薪酬是这个数字的808倍。在过去两年，苹果公司的 CEO 库克每年赚1亿美元，引发了外界的愤怒。今年库克削减了自己的薪酬。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